为今天的聚会来代祷。在天上，我们慈爱的父神，在宝座上，那创始成功的那位羔羊，感谢三位一体的真神，感谢你创造了万物，感谢你从万人中又拣选了我们这一班不配的儿女，你是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诉说你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诉说你的全能，诉说你的全智，我们称扬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大，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我们因着你的缘故来到这里聚集，就因着你的爱在我们心中生发出那赞美的话，就像歌中所唱的，连大海做笔墨都不够我们书写，连地上的万径做笔杆都不够我们的笔。主啊，是世上的万语万语千言万语都不足以诉说我们心中的所需要赞美的话。感谢神，以及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唯愿我们在这时间里面都能够在你面前倾心吐意，在过去甚至于是昨天，也许就是今天上，我们都还有不少得罪你的地方。主啊，我们相信我们一旦回转向着这个圣殿回转的时候，向着羔羊那是流出羔羊宝血的十字架回转的时候，主你必赦免我。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享安息。我们要你给我们赐了安息，因为在世上我们有劳苦愁烦，在世上我们有奔波，我们有辛苦，在世上我们有许多的忧郁患难，然而至少在现在，唯愿你担当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忧虑，唯愿你用说不出的叹息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感谢主。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有诗歌的敬拜，有祷告的敬拜，还有分享的敬拜，还有奉献的敬拜。主啊，每一项敬拜都摆在主你的面前，因你知道那不是我们出于人的敬拜，我们不愿意出于人的敬拜，我们唯愿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拿出来奉献在你的台前，因那是你应得的。若我们不来敬拜你，连石头都要跳起来欢呼。所以今天唯愿你来高摩我们所有的祷告，高摩在这里的诗班和我们的所有的会众，也特别高摩在我们当中为你所出口的弟兄，让他所出的恩言好像活水中的江河，好像活水的江河留在旷野滋润了沙漠。感谢主，愿主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愿主你在我们当中得尊名。谢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导我们。我们将不配的交托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不想要论断人，也必定要被论断。你们用什么良心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心量给你们。
为什么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
你自己眼中有良木，
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怎样待人，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感谢神，圣经主笔，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下面是诗班献唱的时间，诗班献唱的题目是仁慈真神，我们天上父。
感谢主啊，我们就来到一个新的主日啊、那我们呢，最近我们一直在思考啊，我们一直在分享登山宝训里面非常重要的，我们马太福音第五六七三章，一直在思考登山宝训。那么登山宝训呢，我们会今天会讲大家就看到我们会讲第七章啊、那么也是一个新的篇章。我们说我总是给大家要不停的复习一下，所以登山宝训被称为天国宪章，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他自己亲自签署的颁布的一个天国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大法，就是登山宝训。那么登山宝训呢，我们说我们一共是三章经文，那么我们是五六七，那我想给大家很简单的记，第五章是关乎上帝以及他自己的真道的。所以我们知道每个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焦点，我们的核心，我们的核心是面对什么？面对上帝和他自己的道。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所以真相保证的第一部分是神在永恒计划中的他的教会。所以这是第五章里面第一大点讲到，就是神对每一个门徒他的人生的规划是如何。所以这个不是钉在人身上，是钉在什么？那位什么创造天地万有、管理天地万有的那位上帝的身上，他也救赎他的子民。所以呢，我们说这是第五章，所以登山宝训的开始的篇章是神在永恒计划中对他子民的计划，他的一个蓝图。然后呢，紧接着第二部分呢，就是门徒的生命，也就是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了他每一个所拣选的儿女，这个也不是定在人的身上，也是定在耶稣基督身上。这就是我上个礼拜跟一些非基督徒朋友一起吃饭传福音的时候，我一直跟他们强调的重点，就是 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救主，只有他来为我们的罪死埋葬，也唯有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所以这是复活的救主。所以说人类不需要很多的教主，人类只需要一位救主，要把他的子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是我们跟其他任何宗教所区别出来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而复活，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了每一位他的子民。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改革，不是一种自我的改造来达到上帝的心意，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第二部分讲的门徒的生命特质是什么，是来自上帝所赐予的生命。然后第三部分，在第五章的第三部分非常重要的就是门徒的信仰根基。我们说一个教会他强调的没错，是恩典，是耶稣基督他永恒的计划，他永恒的救赎，他也永恒的保守，他呢把他的死而复活的生命赐给每一位他的子民。当我们有这个生命的根基，就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知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对我们的计划，他的生命他也给我们有信仰的根基，就是第五章的最后一部分。第三部分是教义的根基。所以就是恩典与律法的关系，恩典跟律法的关系奠定了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甚至每个宗派的他们的信仰的方向，就在于那个教义的根基，你怎么正确的去领受恩典跟真理的关系。所以这个我们在第五章讲完了。就第六章呢就比较容易，第六章什么呢？是如果说第五章是关乎上帝及他自己的真理，第六章是什么呢？是上帝与我的关系，或者我与上帝的关系。所以第五章是讲我怎么去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如果说第五章是上帝他本身，他本身他是谁，以及他的计划是什么，他做了什么，他赐给我们的真理是怎么样的，那么第五章第六章就是我跟上帝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就是第五章讲到了，第六章讲到门徒的信仰生活里面三个重要的内容，一个是行善。那么基督徒我们说本来耶稣就拯救我们，应该把我们每个人应该直接提走，应该把我们直接带到天堂，把这个罪恶的世界直接就毁灭了就好了。但是耶稣就却让我们存留在地上，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就预备行各样的神所预备让我们行的善。所以做基督徒活在地上，你要有行善的这个生命的本分，你应当就行神所预备让我们行的善。这是基督信仰生活的第一重要的部分，你的本分就是行善。不过呢，大家对行善呢，我们首先不是讲到去做慈善的事业，如果你只是做慈善的事业，这个行善是不够的，那个行善是肤浅的。那我们说基督徒的行善是什么呢？是追求上帝在真理里面给我们一切的善。这个善首先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首先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怎么用上帝的那个圣洁的生命，能够代之于我们内心这种自私自利的充满罪恶的自为中心的那种不善的东西，然后从我们内心里面嘴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嘴里就说出来，我们行为上就表现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要预备行这样的善事。然后这第一第一信仰生活的第一大内容，第二大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祷告生活。就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在地上他想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他首先预备跟那个上帝那个善的上帝有个美好的关系，那么很重要的就是他需要跟神每一天的来往。所以就基督徒信仰生活的第二大内容就是祷告生活，要怎么透过祷告来建立我们跟上帝很亲密的关系。虽然上帝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那么上帝也给我们一个权柄，也是给我们一个特权，是什么呢？我们透过祷告向神说话，来表达我们对神的一个信靠，能也能够来与神同工，成就上帝他的计划。这是第二个部分。但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信仰生活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就是禁食的生活。禁食，那透过禁食来刻苦己心，因为我们人太容易悖逆， 我们人太容易远离上帝，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透过禁食祷告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那个心志，来愿意受苦，愿意特别是在我们在生活无忧的时候，在一些也就基督徒在面对那个环境比较稳妥的时候，好像你的生活比较顺利的时候，这是一种情况。但还有一种情况是遇到急难的时候，遇到急难，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基督徒应该来禁食祷告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神面前刻苦己心，来单单的面对我们的上帝。好，然后呢，这是基督徒三大信仰生活。然后紧接着在第六章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上个礼拜所讲的，上上个礼拜所讲的，就是基督徒的七大价值观。所以第六章的十九节到三十四节是讲门徒的七大价值观，这个是调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要明白我们活在地上怎么以基督的心为心，要明白上帝给他子民的价值观是什么，那个价值观，这是第六章所讲的。所以呢，那我们今天呢会讲什么呢？我们说我们第五章是解决上帝是谁，他的计划是什么样的，他做了什么，他赐给我们什么样的真理。那么第六章就是我应当如何在世上为主而活，过一个行善的生活，怎么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怎么过一个敬事的生活，然后我的价值观是如何，我的价值观是上帝给我的价值观吗，还是我自己在地上所形成的这种世俗的价值观呢？这个是你的不同的价值观会导致你的人生走向开始不一样，你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我相信对中国人还是特别能体会啊。所以中国人在以前，我记得刚解放的时候都是什么很强烈所谓爱国主义的那个情节，甚至为了干革命可以不顾一切。但是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开始发现所谓的大锅饭的时候呢，就把人性的那个自私那种偷懒惰就表现出来了，那种关系就表示是你争我斗的历史。那到了我们说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知道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什么，这就形成一个很大的错误，就大家一切都是向前看，一切都是为了赚钱，所有的国民，所有的每个这个国家的这个每一个子民都是只要能赚钱就行，我只要能够发财，我只要我的财富能够增加，那就是我的成功。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导向是都是做老板，都要去赚大钱，做办教育的也去赚钱，做医生的也去赚钱，做律师的也为了赚钱，所有甚至教会也为了赚钱，这样就开始这个世界在堕落，这个社会在堕落，教会在堕落，我们就看到问题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感谢主的是什么呢？我们最基础的价值观我们上个月跟大家讲完了。那今天呢我要讲什么？讲第七章。第七章是什么呢？回到了什么？我与他人的关系。这个很奇妙啊，这是五六七三章是不同的概念啊。第五章是上帝是谁，他的计划是什么，他做了什么。第六章是我是谁，我跟上帝是如何的一个关系，我应该如何跟上帝建立更美好的关系。第七章是你们是谁，周围的弟兄姐妹是谁，我应该怎么处理天国的人际关系，我应该怎么跟我身边的弟兄姐妹去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说耶稣，当有人问耶稣诫命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但是其次也是相反的，就是你要爱人什么如己。所以呢天国里面两大法则，一个法则是我怎么去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应该怎么去爱人如己。我今天开玩笑，圣经里面说耶稣爱我们是舍己，所以圣经说你爱丈夫爱妻子要舍己，但是爱人要如己，你爱你的弟兄姐妹要爱人如己。那今天我跟大家讲，在主耶稣基督很奇怪的是什么呢，在第七章主耶稣在讲天国的人际关系里面呢，他好像不是给我们讲一个马上给我们一些，因为他是登山宝训，大家知道啊，他是一个宪法，他这个根本大法，他不会讲那些细节性的东西，他不会讲那些 诉讼法，不是讲那些婚姻法，不是讲什么其他的什么公司法，不是讲这个，他是讲天国人际关系的准则，也就是说所有的天国的人际关系都要用这个准则来指导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的交往。那我们来看看，在这里呢，主耶稣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在基督徒里面，你知道吗，同样都是信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基督徒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呢？主耶稣就在这里很，他是一针见血，他不跟你含含糊糊，不跟你拐弯抹角。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要明白，你仔细去看一看主耶稣基督讲话，你要听他的讲道，他是绝对正直的，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的他也讲，不好的他从不留情，直接就直面当时的现状。那我们看主耶稣就在讲人际关系里面，他讲第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关于论断，关于论断。我们说关于论断很奇怪，我们讲天国关系，天国的人际关系，我们想想想应该讲好的嘛，说讲一些肯定嘛，讲讲哇你们都很棒啊，你们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啊，哎你们那都不错啊，我让你们好上什么加好啊。所以你知道我们一般人际关系是这样，对不对？一般都是什么，你要先肯定对方，先欣赏对方，先能够表扬一下对方，以便我们建立好的人际关系啊。这个在人际关系交往里面是可以的，这并不是不好，如果需要这样做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也承认，在主耶稣基督他讲人际关系中呢，他是很严谨的，他想知道我们的本性，所以呢他会讲门国天国人际关系的，他第一个方面什么呢？就讲到你们不要什么，你看他第七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要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并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看到没有，主耶稣在这什么呢？关于论断呢，他首先什么呢？所以天国的人际关系第一个重要的什么呢？就是你们不要论断。哇，这个很难，我坦白告诉你啊，今天我讲这个是吧，首先我自己要悔改，我也承认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其实当我们这个词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坦白的告诉你，你自己去想一想，在我的心里面每一天，如果你想到你跟你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你就有多少论断。这个论断随时会产生，你不要认为主耶稣就是在讲天国人际关系里面，他首先讲到呢，讲到不好的东西，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肉体，他知道我们虽然蒙站立拯救了，他知道我们虽然已经心被恩感了，但是我们承认，我告诉你，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如果你不在主里面，如果没有主在我们身上的怜悯，我告诉你，我承认在教会里的人际关系比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会更复杂，会更虚假，会更恶劣，会更残酷无情，但是大家还 打着一个什么上帝的爱的旗号，里面却是伤痕累累，彼此的轻压，彼此的轻看，这就彼此的定罪。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教会的问题，有的人在教会里泡了十年二十年，很奇怪的，你看不到他在基督里的那个和平，那种忍耐，那种谦卑的态度，越是在主里面久的人越容易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没有一点的在改善，我们的肉体在一天比一天衰残。所以主耶稣在我们呢，他说关于论断，那么这个论断呢，我们要明白，其实我们请大家刚刚读了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里边，说你们不要论断。我们请大家打开罗马书，我们看看罗马书，如果你要解决论断，主耶稣基督论述了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保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二章第二章一到六节，是保罗对论断这个词的更详细的一个论述，跟主耶稣基督在第七章所论述的论断是彼此呼应的。 这是新约圣经两段关于论断的最有名的两段经文，一个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讲的，第二个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六节所论述的关于论断的这个词，大家一定要定得很准。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呢，就是不是论断，说是论断这个也麻烦，但是如果是论断，你必须要悔改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读啊，马大兵第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六节，我们来一起来读，来预备起。你这论断人的，无论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认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假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的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好，我们到这里啊。那么在这里先，你跟马太福音第七章跟这里两段两部分的经文把它合在一起。那我们来定一下论断这个词，因为很多人呢，有些弟兄姐妹把这个论断词扩大了，为什么呢？特别我遇到一些弟兄姐妹说，比如说有的弟兄姐妹当面指出你的错来，你就会给对方扣一个什么帽子呢？喂，你论断我了，这是错误的。就当一个人当面指出你的错来的时候，无论他指责的是夸张了还是误解了还是怎么样了，但一定不是论断。为什么呢？因为论断什么概念？不是当面的，不是他不是当面要来跟你讲的。那如果我们说论断不是当面指出你的错来，当面的责备你不是论断，甚至圣经里面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什么爱情。如果你真的有错，他责备你，那不是论断。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再差一点呢，那也不是论断。比如什么个意思？按照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八章说的，你弟兄得罪你，单独找他谈，不听，我找两三个人。就是如果我看到一个弟兄，我指出一个弟兄的罪，他不愿意认罪，哎，这个罪是客观的，那我找另外几个弟兄姐妹一起来说他的罪，而且我跟他说他的罪的目的不是害怕，不是说，哎，你不要告诉他是我跟你说的啊。听他们说，你愿意跟我一起来帮助他指出他的罪来吗？这个也不是论断。很多弟兄姐妹会搞错啊，哎呀，你们在背后论断我了，你们找几个人来跟我谈，你们背后论断我那么久了，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单独跟你谈指出你的错来，你不听，我找两三年跟他谈来跟你谈，这不是论断。包括我跟别人说你的事情的时候，原因是为了一起来帮助你悔改，这个不是论断。好，这是第二个。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真的一个弟兄犯了错误了，我没有跟他本人谈，我就跟别人说他的错误的时候呢，这个要正确看，里边也未必是论断，但是这是一个罪。是什么罪呢？这个罪跟论断的罪不一样。这什么罪呢？叫背后说人呢。那背后说人呢也是一个罪，但是跟论断没有直接关系。大家注意啊，所以当面指责不是论断，找两三个人在一起来帮助他悔改的那个说法也不是论断，甚至你背后传扬别人一些不好的事情，跟不相关的人讲一些对那当事人不利的一些话语，也未必是论断。那有时候叫背后说人呢，那背后说人呢也是要悔改的，但是比论断这个性质有点不一样。好，那下面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我们先把论断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啊。论断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呢，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什么罪。所以论断这个词什么呢？英文叫 judgment， 什么概念？是判断、审判。什么概念？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会犯罪，我也会犯罪，那我需要悔改我的罪，我需要指出我的罪来，我要指出你的罪来，你也指出我的罪来，这不是论断。论断是什么概念呢？它是一个由审判之后 定罪的意思。所以我们是什么概念呢？所以有时候注意了，也可能我们单面指出别人的错误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是定罪的态度，说你这个人没有希望了，你该灭亡了，你该下地狱了，那么这个就是有论断的意思了。无论你是单面说的，跟别人说的，背后说的，就意味着什么概念？你没有饶恕的这样的一个爱。也就是说我们都可能会犯罪，甚至我们会犯很厉害的罪，但是你不能因此就下个结论，说什么呢？说你该灭亡了，你这个人下地狱吧。这个时候呢，你注意有审判定罪的，审判定罪的意思，而且就是恶意的，你是在破坏对方的，你不是在造就对方的。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我们千万不要带，我们知道耶稣说了，将来连我都不审判你们，我的道会审判你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无论你是谁，你是一个普通信徒，你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你是教会的牧师，甚至你是所谓的天主教里面所谓的那些教皇们，他们其实都没有定罪的权柄。因为定罪的权柄在谁呀？在上帝的手里。我们要明白，所以论断是第一个概念，是定罪的。第二个什么呢？是否定悲观的态度。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怎么判断你是论断人呢，还是真的去责备人，去帮助人悔改的呢？就是说你的态度是什么态度？你是去完全否定对方，把对方完全打倒，让对方永世不得翻身。这个不得翻身可能不一定是身体上的，是在心灵里的，就是要破坏你，我就要否定你，我就要把你踹在脚下，让你抬不起头来。这不是，这就是论断的其中的一个表现。你是要把人彻底否定，不给有任何一个改变的机会，你也不相信上帝会在他身上做一个改变的工作，这个要小心。这个什么？其实这什么？一共是否定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否定上帝的工作。当然等会我会讲，其实有些内容是有点不一样的，某些情况下是看你怎么去看待。好，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第三个是什么呢？是不是建造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当你论断什么概念，就是只会毁坏对方，其实是让对方更绝望，其实让对方更加的远离上帝，其实让对方更加的什么，没有一些给他进步的空间。好，这个呢我们要看，他不是真的来见到那位弟兄姐妹，他是要把那个弟兄姐妹彻底打倒，让他自暴自弃，自取沉沦。这个呢是很危险的。这个我们要知道，这是很重要。第四个是什么？是自以为意的。那我们知道论断人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最怕的，我们不怕我们会跌倒，我们不怕我们的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有的性格外向一点，有的性格会无理一点，有的性格是内向的，有的人温和的，有的人是激进的。我认为这都没有问题，上帝给每个人性格都有他的优点，都有他要对付的弱点，都有他们致命的一些缺点，需要靠主的怜悯。但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白主耶稣就在世上最恨恶的是什么呢？在人的关系里面说，就自以为意的人。就什么意思呢？从来我不会有错，这个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当然我们作为在讲台的牧者长老，也确实在这方面特别容易。一方面呢，确实在某些真理上你总是看得比别人全面一点，好像你在道貌岸然一点，或许在很多方面好像会做得比别人更有道理一点，但是那里面也会隐藏着很多自以为意的东西。那我们说一个人犯错误也不怕，任何人都会犯错误，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但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错了就承认错了。一个人如果从来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的人，这个人是很危险的人。我们也能够明白，永远你是对的，这个要确实小心。永远我们要去面对这个危机是大大的，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论断人的人就给人什么概念？他总是自以为意的，我永远是对的，一定是你错的。那么这个里边你要看到，当然我们要看具体的事件，不同的情况 但无论如何你不可能是完全正确，你永远是对的。一个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人，这个人在世上很可怕的一个人，这个大家能够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在宗教改革之后，我们说马丁路德推翻了那个天主教教皇，但是他说在教会里面就兴起了无数个小教皇的原因就在这里。人人都是一个上帝，人人都是一个在教会里边都是一个所谓的人物，这个时候呢就慢慢这个教会就开始确实会产生复杂的人际关系，非常困难。好，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那么再来的什么呢？就是什么？最后一个什么？就是假冒为善的，是假冒为善的。因为你论断人的人就是什么呢？因为你所行的你不可能完全，但我们要说不要说两个极端哦，因为反正我有错误，我也不能指出别人的错误。我们知道论断跟指出别人的错误，我们一定要明白是两码事。等会我们会讲论断跟很多人因为怕被别人戴论断人的帽子，我们就不敢面对一些问题，这也是不对的。还是什么概念呢？还是说如果你是论断，要在这五个特征都要满足完，这五个里面其实你都是有的，你不能单独的看，单独的剥离出去看呢，可能我们就会把它上纲上线了。你必须把这五个要素放在一起形成一个论断的概念，就是说你是有定边罪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不能得救了，你这个人下地狱去吧。然后呢你有什么是否定悲观的态度，就是不是对人有希望的，不是希望耶稣基督来拯救他，耶稣基督给他悔改的心。然后呢他是破坏性的，是要伤害让那个人越来越绝望的。然后呢他是自以为意的，是假冒伪善的。好，那下面呢我来看看什么呢？我们要下面讲啊，主耶稣再开始讲什么呢？我们对于论断的正确认识要注意下面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是什么呢？不要论断。那么这个不要论断呢是什么概念呢？那我们要明白什么？因为你论断人，人也什么论断你，什么概念？你在什么，也就是你用什么量计量给人，人也用什么量计量给你们。大家一定要明白，如果你这个人是一个，你容易明白，如果你在人际关系里面你是个尖刻的人，别人对你也是尖刻的。你对别人要求很高的人，别人对你要求会很高的。你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别人对你也是自私自利的。慢慢你发现你的人际关系越来越枯干了。你是整天惹是生非的人，你的是是非非比任何人都多，这是必然的。你有人说哎，我说那个是你背后说的，没有人知道，但上帝一定知道的，上帝一定知道的。你知道吗？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人际关系会有时候会陷入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好像跟周围的任何人都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时候就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我们必须一起进行内在的反思。所以呢圣经在一到三节怎么说呢？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比怎样被论断，你用什么良计量给人也比用什么良计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所以大家要明白啊，所以首先你不要论断。为什么呢？这个论断首先是给自己带来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教会里面最大的危机什么？人际关系最大的危机就是是是非非的，不关乎对错的问题，或者是是弟兄姐妹犯罪了，犯罪了你要么就去责备他，面对面责备他帮助他悔改，要么你就为他祷告，否则你再多做其他事情你就变得麻烦。当然你按照马太福音的原则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单独找他谈，他不听找两三个人跟他谈，再不听告诉教会，这都是合理的。但如果你没有按照这个次序做的话呢，你就产生了是是非非，你就产生了很多复杂的问题。我承认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稍微不小心，我们会把简单的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化。尤其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喜欢传话，很危险啊。就说很多事你没搞清楚，特别你当听到一个人向你抱怨的时候，假如说一个人跟你抱怨另外人的事情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停下来，应该说什么呢？对，你跟我讲这个人的事情，我先问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跟我讲另外一个人对不起你的事情，我请问你一件事情，你跟他本人谈过没有？这第一。如果你没有跟他本人谈过，讲别人的不好，我请你闭口，我不听，我必须塞住我的耳朵。为什么呢？这是智慧人。就是说，如果那个姊妹那个弟兄跟你抱怨另外一个人，你不提醒他说你跟他本人谈过没有的时候呢，他说我没有的时候，你再往下听，你就是无知的人。你一定要明白这概念啊。你应该，其实你并不是你冷漠的对待他，你是保护他。怎么保护他呢？避免了你利用节目犯另外一个错误。是什么错误呢？这个我们还不讲对你的危害有多大，还不讲，就说你是不爱你对那个弟兄姐妹没有真正的爱。所以你知道吗？当一个弟兄姐妹来跟我讲说，一旦讲说，我跟你讲另外一个人，哎呀，我说请等等一等，请问你讲那个弟兄姐妹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跟他本人有没有谈过？他说没有，没有，对不起，请你停下来，请你跟他本人谈。谈过之后呢，如果你觉得需要我参与，我再参与；如果你不需要我参与，我感谢主。好了，好，第二种情况什么呢？这个姊妹说，我真的跟他本人谈过了，但他不听。那我请问你找我的目的是什么？你找我跟那个谈那个人的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如果那姊妹或者弟兄你怎么说呢？说我跟你谈的目的是希望你跟我一起去跟那位现在我谈话的这个人一起去面对他的问题。感谢主，讲吧，我愿意很谦卑的很小心翼翼的来听。好，但是你要注意，当一个人跟你谈话，什么谈话呢？喂，我跟他本人谈过这件事情了，他不听，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告诉他是我跟你说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听了，你千万不要听。为什么呢？因为对你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说嘛，除非什么呢？我跟他本人谈过的基础上，我现在想请你跟我一起去来帮助这个弟兄姐妹，帮助这个弟兄姐妹一起悔改，那我们就好好的去面对，那感谢主。除此之外，你应该闭上你的耳朵，而且你不是首先闭上你的耳朵，你首先要请他闭上他的嘴。你一定要记得啊，这个不容易的，这个弟兄姐妹我觉得非常难。好，那么首先他自己亏欠神，第二他会绊倒那位弟兄，他所谈论的那位弟兄姐妹他在得罪，他得罪神，得罪他自己，得罪那位弟兄姐妹，然后呢他也得罪你。为什么得罪你呢？你一听到一些不应该听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你是软弱的。我们很多姐妹很奇怪的，就把我听到的事情，甚至我都不去跟当事人核实，我就开始向外传扬，我就跟不相关的去讲。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呢？我软弱，我有我的难处，我有我的痛苦，所以对不起，我忍不住了，我必须跟别人讲。我告诉你，这是我常常犯的错误，我也常常犯这个错误，因为我听到负面的东西太多了，有时候自己也是很痛苦。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准备怎么样呢？你要一定要注意，你认断人，一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后面外面对你的是是非非一定比这个更多。所以神就好，当然感谢主了，你上帝的儿女啊，上帝会给你承受这个能力，你这个能力会越来越强。怎么承受的能力来强呢？以后有一天别人攻击你的能力，你要面对别人攻击你的能力会越来越强，要么你就能够悔改的心智特别强，要么你就脸皮会越来越厚，就是这样的。你脸皮越来越厚无所谓，反正我就这样的人，我就嬉皮厚脸的，别人说我怎么样我就这个样子，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什么呢？你悔改的心智越来越强了，你面对很多人来帮你悔改，你都坦然接受了。好，你不要论断，这时候大家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命令，你论断人你就被人论断，你承担不了那个后果。好，我们看第二个是什么呢？不该论断。这个我要讲的什么呢？这不该论断什么概念呢？这是在四到五节说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该论断呢？因为你自己眼中有什么良木。当然有的人在这个经文上说不嫌自己眼中有良木，却看不到弟兄，看到弟兄眼中有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有良木。当然这个原文有人解释成这个刺呢，解释还有点奇怪，他把它解释成什么呢？说原文有点简单，叫就是你那个锯木头啊，木头锯开之后会有那个木叫吗？木屑出来是吧？木屑出来之后呢，就会迷住你的眼睛。这个解释有点 从这个上下文好像他觉得有点上文下理的概念，但没有关系。我想在这个什么概念呢？没有看到自己弟兄眼中有刺，却没有看到自己眼有梁木的这个刺的概念，可能的时候你会什么呢？说白了，你这种话就会，你论论人就在刺伤别人，就在攻击别人，就伤害别人。那我想这也没有问题。但无论如何，什么概念呢？就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也不是完全的人，你也是，甚至什么事情呢？我坦白地告诉你啊，一般你在那件事上很敏感的人，往往是你自己的问题。当你就害怕别人说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一听到那人的问题你就跳起来，你一听到那人的话语你就受不了的时候，其实一定是你生命中最需要对付的问题，这是真的。所以你知道吗？以前我们上过那个绩效生活原则的时候呢，高威里不是讲过一句话吗？当你有这种态度说，我将来长大了，我绝对不要像某个人那个人那个样子的时候呢，其实一般的话，除非你悔改之外，你长大最像那个人。特别的孩子从小说，我将来长大绝对一定不要像我爸爸那个样子，那么无理，那么骄傲，那么随便发脾气，蛮不讲理。我将来长大绝对不要像我爸爸那样的。结果他说，将来你长大了，一定跟你爸爸一模一样的，甚至你比你爸爸更糟糕。有的弟兄姐妹说啊，我将来绝对不要像那个姐妹一样的，何西尼什么都没有立场，什么都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原则，做人就是没有一点的什么自己的做人那些那种气质，那种威严，我绝对不要像他。结果你发现你比他更糟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证明他是你最敏感的东西，是你最要对付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知道你一直的你看人，你总是消极，你总是否定，你总是悲观，你总是绝望，你总是抱怨的人，你也是，因为是你最怕，你最害怕别人的，所以你要这样的自我保护。我们经常中国人叫恶人什么先告状，因为你自己很难面对那个事情，所以你就特别的，虽然有的话是反过来说的，知道吗？比如说以前没说嘛，以前我第一次喜欢一个女孩子，嫌我个子不够高，比较瘦的时候，所以后来我常常一见到高大威猛的人，我就说一句话，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那么这句话表面上显得很有道理，其实里面是反映出自己的虚弱。什么虚弱呢？就是因为自己曾经被伤害，被伤害是因为别人觉得你什么身高不够高大威猛，所以在自己心目中留下一个阴影。是什么阴影呢？就是一看到身高马大的人就开始讽刺别人，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吃不到葡萄先葡萄酸的那种心理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在骨子里面我们有时候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否定别人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可能就是我们最虚弱的地方。就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该论断，因为你自己也有问题，你要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什么梁木，再去掉对方眼中的什么刺。好，这是我们第三个什么呢？我要跟你大家说很简单的第四个什么呢？叫不必论断。不必论断什么概念呢？这个经文有点难啊，这个经文有点难，在第六节有点难。第六什么呢？不要把圣物什么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见他的珍珠就转过来什么咬你们。这个经文很难啊，这个经文很难，什么概念呢？我这里用的叫不必论断什么概念呢？当然我要承认，如果他不信主，对方不信主的，我们当然不需要去指责他的错来。为什么？因为他重要的不是改变他的一个缺点。不信主的人，他的目标是我们福音的对象，我们传福音给他就好了。福音才能改变人，福音才能够让人悔改。当然我们这里讲的不是，他不是讲那个福音进来，不是讲飞机的图，讲什么呢？讲教会圈子里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也就是什么概念？保罗说的，你要指出对方的错误来，必须什么对象呢？他自称为基督徒的，我不管他 但是这里边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了？我们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彼此劝勉的范围必须是自称为基督徒的。好，那在自称为基督徒里面，我们面临什么问题呢？有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面对这个，真的不愿意悔改。你个人跟他谈，他也不悔改；你两三个找他谈，也不悔改；甚至教会性的管教，他仍然不悔改。那怎么办呢？要不要论断呢？要不要定罪呢？天主教就认定罪了啊！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就最后的审判，说你下地狱去吧。最后呢，用火刑啊，用各种各样的刑法就把他，甚至把他烧死，把他给直接用某种刑法把他治死掉。这是天主教的一些历史。在基督教圈子里面，现在他没有这个权柄，什么就总共什么呢？就说好吧，你下地狱去吧。从此我不再把你当做弟兄姐妹，当然教会把他看作外邦人是没错的，但是教会忍人不要去论断，不要说他将来一定灭亡，我们不敢下这个结论，应该常常为他悔改去祷告。哪怕他被教会赶出教会了，他因为跟从异端，因为犯了一个道德上的不悔改的罪被赶出教会了，我们不应该跟他来往，圣经教导不应该再跟他来往了，要把他看作税吏和外邦人，但不要恨他如敌人，要么以劝他如弟兄。还有什么概念？就是为他的悔改来祷告。好了，有的弟兄姐妹说什么呢？那有些人先为什么不必论断？什么概念呢？因为他或许他是，如果他真的是神的儿女，圣灵会让他悔改的，不是你我做的工作。那有的弟兄姐妹会说什么呢？对了，那有的人到死都没有悔改呢，那更不是你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会审判他了，原来他注定要什么灭亡了？为什么？因为什么？我这里讲不必论断什么概念呢？就最后的裁决不在我们手里，最后的裁决在谁的手里啊？在上帝的手里。但是你的本分是什么呢？教会的管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还不听教会，把你赶出教会，把你看作税吏和外邦人，然后教会的使命是为你的悔改祷告，一直祷告到什么程度呢？祷告你，或许你真的是神的子民，你悔改了，或许你在那走向灭亡了，从此你灭亡了。最终证明什么呢？证明是谁？就是第六节说的，他是狗是猪。什么概念？如果他真的本来就是猪，他本来就是狗，本来就是没有上帝的灵在他里面的那个畜类，用圣经说的，有点假是不假先知啊，说如同没有灵魂的、没有灵性的畜类，或者是假弟兄，或者教会里本来他就是不是真正的悔改的基督徒，那他当然还是会灭亡。这个灭亡不是你论断的，你不需要你去审判他的，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你只是尽你当尽的什么本分。好，请大家看这个经文啊，看一下箴言的九章七到九节。箴言的九章七到九节，那里主耶稣基督圣经里面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智慧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必论断呢？为什么在箴言九章七到九节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智慧？来，我们看箴言九章七到九节，指责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约他必爱你。是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义人，他就增长学问。什么概念呢？所以这里主耶稣基督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概念呢？你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有弟兄姐妹犯罪了，自称为基督徒的，不是基督徒的你不要去管教啊，不是教会的使命啊，自称为基督徒的他犯了一个罪，句句定准的罪，你单独找他谈不听，两三个人的谈还不听，告诉教会他还不听，就把他当作什么外邦人和税吏，教会就可以把他赶出教会。不要论断，不要定他的罪，要为他的悔改来祷告。所以教会来说只能做到这一步。如果那个人真的到死都没有悔改，那就讲了，主耶稣说好了，其实你就做到这一步，正好已经不把圣物就给狗吃了， 一步你已经没有把珍珠丢在猪面前了。为什么呢？因为教会你必须做到这一步，你就完成你的使命了。如果你不处理，你就得把什么，把圣物丢给狗吃，把珍珠丢在猪面前，没有用的。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很哄，哄那些犯罪不悔改的弟兄姐妹，知道吗？我觉得这里我们要平衡的，我们不要去论断，不要拒绝，不要定罪，但也不要去讨好他，不去哄骗他来在教会待着。不要有的弟兄们说，哎，教会管教我不喜欢，教会好不容易人家来到教会了，每个礼拜天呢听听道，就给教会一管教呢，他从此再也不来教会了，这个何必呢？算了，你不要那么严格啊、何况你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最好就不要什么，不要搞到教会管教，这个不可以的，这个你就违背了主耶稣讲的，你是把圣物丢给狗吃了，把珍珠丢在猪面前，他会践踏的。也这么干呢，但是教会你坐到你应该坐的这个位置，你就恰如其分，既不定他的罪，也实行教会的管教，恰到好处。真的他是神的儿女，神会让他悔改的，有一天他一定会回归教会的。如果他从此离开教会了，再也不来教会了呢，神就用这样的方法淘汰了假信徒，就让他们就走向了灭亡。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会做他审判的工作，我们不做审判的工作，我们是但愿神让他悔改。所以我们这叫不必论断，不必论断，我告诉大家什么概念呢？就最后的审判权，最后的决定权一定不在我们手里，也不在他本人手里，在上帝的手里。所以你就尽你当尽的本分就好了。我们发现很多弟兄姐妹什么呢？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为显出我多么有宽容，我多么的有忍耐，我多么的有爱心，结果呢，把罪当作非罪。也是什么概念？保罗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错误什么呢？说你们容忍淫乱，你们是错了。保罗说你们淫乱的事情本来在教会里发生都是不应该的，结果呢，你们不但容忍，而且不把这人赶出教会。保罗说你们一定要做，你看到没有？跟踪教会他们不处理淫乱事情，保罗责备的。但是呢，你赶出教会不是说我定你的罪，你这个人从此灭亡吧？耶稣没有说，说把他赶出教会，让他的肉体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或者他的灵魂可以得救。看到没有？保罗在这处理非常有智慧。他说面对这个罪，不悔改的罪，教会必须处理，但是教会不定他的罪。保罗也没有定他的罪，说这个人该灭亡了，让他死吧，让他下地狱去吧。保罗没有这样做。保罗怎么说？他说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可以办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或者可以得救。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弟兄跟我讨论一件事情，因为他当时面临很多的问题，很的事情，真的他犯了很大的罪。这个犯罪到罪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在广州都待不下来的，他必须要逃离广州，否则他就要被黑社会的人抓到剁他的手指，知道吗？他是欠高利贷，借高利贷，然后呢黑社会追上门来。他本来跟我说什么呢？他说算了，我就去吧。去什么地方呢？他把他抓到关到潮汕那一带，然后呢每天给他一包方便面，还不可能有水的，每天给他嚼一包方便面吃，然后呢一个月时间每天就能吃一包方便面，不给喝水。然后呢到了一个月之后，每一个礼拜你家里人不送一万块钱来会剁一个指头，每到一个礼拜不送10000块钱来剁一个指头。但是他说好吧，我准备去吧。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你是基督徒，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信主了，你不应该这样做。他说我一人做是一人当，你搞错了，你当不了的，谁替你当？耶稣替你当。你现在还钱是应该的，但你现在没有钱，你怎么办？你不应该去靠着血气去。我就劝他暂时应该离开广州，后来他接受我的建议了。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个还钱的计划，这个你是应该的，你永远要还这个债。但后来有一天呢，他在走的时候又想要什么，又想要反悔，说我还是我把我自己送到黑社会的那个牢笼里面去。我说你不应该。最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怎么说呢？好了，他算了，张老师，要么你们上天了，我下地狱去吧。要么当时我说你需要悔改你这句话，因为你这句话你都没有资格讲出来，你知道吗？你有资格说你下地狱你要上天堂吗？你都没有资格。 如果你真的是上帝所拯救的人，你说你下地狱吧，你不是得罪你自己，你不是得罪跟你谈话的老师，你得罪那位爱你的上帝。后来他说是吗？他突然震惊的不说话了，他以为他能承担这个后果。我说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你承担不了这个后果，你知道吗？这个后果谁替你承担？耶稣已经替你承担。后来他说那我怎么办？我不是没有希望吗？我说你早就没有希望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你早就灭亡了。他说那怎么办？后来你知道吗，我最后跟那弟兄告别，我这样吧，你明天就走，我不再见到你，我不想再见到你，你不要再见到我。但有一条，无论你走到哪里去，我一直相信你有个希望。什么希望？在你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在你最绝望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一句话，你能够再记得一句话，你都是有希望的。哪一句话？如果你确认你是被上帝拯救的人，你确认你曾经重生过的人，你永远记得一句话，耶稣永远爱你。后来这位弟兄真的走了，走了五年之后再跟我联系，终于跟我联系了。他说耶稣真的爱他，他跑不了，他重新开始他的人生，他重新开始他在基督里边那个生命。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他们。其实我的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基督徒一定不要什么，我们该管教必须实行管教，必须实行有当面的责备，强如背离的爱情，但是你千万不要定罪，你千万不要去审判别人，一定要记得你没有审判的权柄，那是在上帝的手里。所以呢，为什么呢，如果说那个人真的该灭亡，也不是你审判的，是耶稣基督会审判他的。但是你是尽你该尽的本分，该安慰的安慰，该包容的包容，该接纳的接纳，该管教的管教，该责备的责备，该赶出教会的赶出教会。那最后的结果是在谁的手里呢？上帝的手里，不在你我的手里。所以你不必论断。为什么不必论断呢？主耶稣讲了，这为什么呢？因为我会来面临，我不会把生活丢给狗吃的，我不会把珍珠丢在猪面前的弟兄姐妹。你们就光尽你们的本分，你在天上捆绑的，我在天地上也捆绑；你在天上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你就光照我的道去做，明白吗？真正的捆绑不是你能决定的，是因为上帝已经捆绑了。上帝的道是关键，如果一个人连上帝的话都不听，他会听你的吗？你是谁？明白吗？一个人你是尽你当尽的本分，你是无用的仆人，该尽的本分你也要尽，但是呢，你也不要害怕，也不要心意过分，尽你当尽的本分。好，然后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最后一个什么？我叫不可论断。不可论断什么概念呢？这里面我给大家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篇章是什么呢？这个在七到十二节，很多人把七到十二节当作祷告的经文，当然它是祷告的经文，但它不是讲祷告本身。很多人说，你们穷找的就寻见，祈求就得着，叩门就给你什么？开门。很多弟兄们把这个经文用在了一些不恰当的地方啊、哦！圣经说的，凡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我开门。所以我想要神给我最近不多，只给我赚五十万就好了。我还是要坚信，为什么呢？因为寻找的寻见，祈求就得着，叩门就给我开门嘛。你得不到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嘛？这个经文大家一定搞错了。这个经文很多人他是关乎祷告，他关乎祷告什么的呢？请你看上下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很多人你们喜欢把这两节经文单独抽出来用，特别好，就把耶稣当作什么？当作你的赚钱机器，或者是当作你的医生。说的嘛，既然我生病了，主也不希望我生病嘛，所谓祷告神一定会治治好我的病。都用，很多人用这个经文，成功神学很喜欢用这个经文，哇，这个经文太好了。很多人就把这个经文总是剥离出去，大家注意耶稣在讲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请着往下看。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善解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赐给你们吗？请问你更好的东西是什么？更好的东西是什么？圣灵。圣灵。那基督徒应该求圣灵什么？好，又弟兄姐妹来了，那每个信徒的孩子都有圣灵啊，那么求圣灵干什么？ 再对一个问题，求圣灵干什么？一定要看下面两个经文。其实主耶稣基督他没有偏离主题的哈，他一直在讲一个主题，大家注意了，什么主题？去注意来看，到下面就明白了。再看那个第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天，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哦，原来主耶稣在讲什么？还是在讲天国人际关系的一个法则是什么？好了，下面我就要面对一个今天的一个焦点了。为什么我们要不可论断呢？有的地方就说我很难呐，我很受伤呐，我真的不想计较他，我真的不想说那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每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痛苦，我软弱，我伤心，我绝望，我无可奈何，我咬牙切齿，我忍无可忍，没办法，我必须讲，我都可以理解，因为你是人，我没有出路。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本相，知道我们人的局限性，知道我们人的那个脆弱到一个程度，你没有一个倾诉的对象，你确实受不了，你会精神病的，你会抑郁的。所以怪不得有点妻子她生孩子之后呢，如果丈夫不关心她，天天对着那个婴孩啊又不能说话，所以到产后抑郁症。很多人为什么周围人不能理解你的时候，你都得了什么？得了精神病，精神分裂。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找不到倾诉的对象。但是感谢主的基督徒，如果你真的一个依靠主的人，一个真的依靠主跟主关系很好的人，会不会抑郁症呢？会不会精神分裂呢？我告诉你啊，这里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很大的秘诀是什么？你们寻找的就寻见，祈求就得着，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还有呢，你们的父亲都知道把好东西给求他的儿女，何况你万灵的父呢？什么概念？如果你真的有痛苦，你真的有悲哀，你真的觉得那个对方真的在得罪你，在伤害你，你有什么秘诀？你有个秘诀，你什么秘诀？你有个倾诉的对象是谁？你有个发泄的渠道是谁？也不是你的配偶，也不是你身边的牧师，也不是你的弟兄姐妹，也不是你的老母亲，是谁啊？圣灵，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是什么师啊？是保惠师，是劝慰师。圣灵是你最值得信赖的伟大的上帝，圣灵是创造天地万有的那位主，圣灵是那位体恤你软弱失败痛苦的那位慈爱公义的上帝。没有你的痛苦他不能理解的，没有你的需要他不能明白的，懂吗？弟兄姐妹，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对我们信仰是很抽象的，总觉得我的出路圣灵上帝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摆设而已，他不能解决我的根本问题。我实在的问题要靠谁来解决呢？还是要找人来解决。所以人不能帮我解决，我就怨天尤人，我就愤世嫉俗，甚至我就什么，我就在不在沉默中爆发，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就开始无所顾忌的去发泄，这就是我们人。但是上帝怎么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说什么？你的依靠在哪里？如果你被冤屈了，你的安慰者是谁？是圣灵。如果你是对的，你指责别人，反被人伤害了，你的鼓励者是谁？也是圣灵。如果你真的犯错误了，你不敢悔改，被人指出来你不敢悔改，圣灵说你悔改，你为要救自己生命的被散掉生命，为主散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大胆的去悔改，我永远的接纳包容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包容人，我们能够接纳一个人，我们能够什么？我们能够去理解一个人呢？我们要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靠谁啊？靠那位上帝。好了， 今天呢，我想讲呢，我用最后一个故事，我也结束我的分享了啊。那我的分享是什么概念呢？有的弟兄姊妹说，这个太痛苦了，或者我犯一个罪，对别人的伤害太不可饶恕了。反过来，你觉得那个弟兄犯了一个罪，真的让我们不但让我不能饶恕，我们整个教会都不能饶恕，让我们整个教会弟兄姊妹都震惊，我们整个教会被他欺骗了教会。现在欺骗了上帝，这种人真的是罪该万死。甚至到弟兄姐妹，到什么程度？弟兄姐妹说，你知道吗？他亲自拿出刀来，把我的丈夫给杀掉了，把我的母亲给杀掉了。或者一个黑人，他真的把好的姐妹在地下停车场，把我们礼拜天做出了一个星期四晚上的查经小组。他聚会完了到车库里面就开车，就在车库里面被那个黑人男子就强奸了，还怀孕了。真的，这个人的罪我无法饶恕，我在我的内心里面我无法释怀，我觉得他罪该万死。我觉得谁都可以被饶恕，谁都应该被主拯救，这个人应该不被主拯救。我们就说，我承认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是极端的，让我们无法忍受的，是怎么办？上帝的灵，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什么概念？求圣灵给你一颗饶恕的心，求基督的爱在你里面充满你的心的时候，要明白你就是那位凶手，你就是那位也是得罪神，一点不比别人得罪神少的一个人。你开始回到救恩里面，回到十字架面前，回到耶稣基督的爱里面，那个爱可能改变你，否则你也一样的不会被改变，你也一样的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冷酷，充满了残暴，充满着自私自利。好了，你知道吗？在我信主不久的时候，我刚信主不久，我觉得我真的是如什么是重负，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被主拯救了，我很欣喜。就有一天呢，你知道吗？大家都，我今天不能讲我的见证啊，至少我说我曾经为什么我活在地上的两个支柱在没信主之前，一个是我母亲的爱，一个是对那几个人的恨。但是我在89年，大家知道今天是6月7号，对不对？六四刚过去3天，我是六四被审查的时候，我3次想自杀，我3次走到那个怎么跳楼的时候呢，一个母亲的爱，母亲呢在车上送别我的那个镜头，让我在脑海里面无法磨灭。我说我不能死，我这个死了我母亲很痛苦。第二个念头是什么呢？我活下来要报仇，将来89年学校平反了，让我做国家主席我都不做，我就做我们学校的校长，整死以前整我的那几个人。说在我的日记本上有个黑名单呢，有3个黑名单，这几个人将来我一定要赶尽杀绝，我让他不得好死。我就在我的日记本上这样写。那好了，当我真的有一天信主了，你知道吗？就在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突然读到马太福音第5章，就是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什么祷告。哎呀，我突然发现我不能看圣经了，我破产了。我说这个圣经我不看了，信耶稣不能信了。为什么呢？一信耶稣我破产，为什么呢？我赖以生存的一个动力是什么呢？我没有报仇的机会了，知道吗？我说我可能主啊，我不能信你了，我一信你的话好像我破产了，因为我赖以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就是要报仇，那我信你的就不能报仇了，这个不能干。我就把圣经合起来说我不灵修了。所以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我发现我破产了，我不能信耶稣了。我发现我信耶稣就不能够报复了以前我黑名单上的几个人，我觉得不行。所以后来呢，我就很痛苦，但那个礼拜真的不灵修了，也不祷告了，觉得我应该放弃这个信仰了。但是礼拜天呢还是受不了，说还是去教堂做礼拜吧。所以那个礼拜天我去教堂了，所以教堂那时候很奇怪，就是聚会完之后就有一帮人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呢，我就跟着几个弟兄姐妹，特别跟我床边那个姊妹，我在讲什么呢？我说好像我从这个礼拜来最后一次跟你们告别了，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不再来教堂了，我不再看圣经了，我不再祷告了，我不信耶稣了。但他们说你为什么？我就说了这句话，我说我那天灵修的时候看到马太福音第5章，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说我不行，我一定要报仇。我坦白跟你讲，有几个人，谁，这个世界上谁我都可以饶恕，那3个人我绝对饶恕不了的。我这辈子我死都要把他跟他一起死，搞人肉炸弹，我跟他一起死，我都要一起死掉。 后来你知道吗？哇，那几个基督徒在家目瞪口呆看着我，希特勒你啊，所以在那里哇很紧张，你知道吗？这时候别人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旁边有个老姊妹，她就跟我说，大家都不做声了嘛，都沉默了，而且我还觉得我有道理啊，我说我今天跟你们最后一次告别。接着旁边一个老姊妹跟我说，哎，这位小弟兄啊，你信主了吗？但我觉得屋里这个老太太没有文化，你知道吗？我在谈这个很激烈的问题，谈一个焦点问题，是说我信耶稣就不能够报仇，不能够干掉那几个我想干掉的人，这个是我的痛苦。你在跟我谈这个肤浅的问题，到底没文化的老太太就是不知道不点题，知道吗？我你问我这个问题干什么呢？结果那老太太她说，不过呢我还是觉得尊重给点面子嘛，她说我先问你啊，你信主没有啊？我说我信了。我就硬着头皮回答她，她说你为什么信主啊？哎呀，我这个太肤浅的问题嘛，我说我信主就是我是罪人呗，耶稣基督为我死了，为我埋葬，为我复活了呗。她说很好，感谢主。她说那耶稣怎么爱你的？我耶稣爱我，哎呀很大，耶稣爱我是无法形容的。她说耶稣怎么爱你的咯？我耶稣为我定十字架。他好，他说耶稣爱你有多少？我耶稣爱我有多少？就像今天唱的歌言啊，什么笔墨不以把这个海水当成墨水啊，都无法能够形容出来啊，太大了。他说很好，感谢主。他这样吧，我比给你一个比喻吧，耶稣爱你的管道，他的爱透过一个管道留给你，耶稣的管道有多大呢？我说，他说那么大有没有？我说不止，还要大。他再大还大。我说很粗的管道，很好。他说那么耶稣你拿出你所有的爱，别人能够有多少呢？我那就一点点嘛。哎，这个时候把我头脑思维给我带走，我不知道的哈。我还觉得这个老太太好像转换话题无聊，没办法，她文化不高嘛，不懂得我的话题嘛，对不对？然后她说，我说我爱别人能够拿出所有的爱就什么，就那么一点点。她说感谢主，看到没有，主耶稣爱你是那么粗的管道，你拿出你所有的爱还什么，就那么一点点的管道，结果你还要保留吗？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明白，我说停下来，我明白了，我才发现这个老太太原来水平更高，原来她是舍己的，我比她走一里路，她跟我什么走两里路的爱，我才明白，哦，原来我在救恩里面失落了，我忘记了耶稣是如何爱我的，耶稣爱我是无条件的爱我，接纳我，你知道吗？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悔改，知道吗？所以从那天开始，我说弟兄姐妹，我明白，请你们为我祷告。真的，那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了，知道吗？我那时候说一个什么，我那时候这个经文我还不懂呢，我只能说呢，请你们为我祷告。我承认，我坦白地跟你们讲，按照我自己的肉体，按照我本来的性格，按照我的经历，你们理解不了的，我真的很难从心里面饶恕那几个人，我必须跟你们承认。但是请你们为我祷告。那时候我真的不懂这段经文，但我说求主帮助我。你知道吗？后来旁边一个弟兄怎么讲呢？感谢主，只要你有愿意的心，只要你愿意在心里面饶恕，圣灵一定会给你力量，一定会帮助你饶恕你不可以饶恕的人。我是吗？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要试一试。就后来转那从那个礼拜天呢，我就回去之后呢，我就开始很祷告，我主啊，求你赦免我，我真的承认我靠我自己我还是做不到，我把我的日记本你知道吗，我到我的宿舍里面把我的日记本翻过来，对着那几个黑名单的名字，我主啊，这个人我承认靠我自己真的饶恕不了他们，因为他在我的生命里面对我的伤害太大了，三次给他逼得我要跳楼，我真的无法释怀。但主啊，既然你说你爱我，你让我饶恕我的仇敌，为了逼迫我的人祷告，好像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求你帮助我吧。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在祷告之后很奇怪的什么呢，我真的就开始了吧，我就不管他了。后来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之后，过了8个月，我已经回到江苏工作，我在武汉读大学的啊，我在武汉说，我再次回到武汉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告诉我的一件事情，很奇怪到什么程度呢，神的带领真的是戏剧性的，叫我跟武汉的那帮基督徒，包括当时我跟一个，我当时有个美国的外教啊，我跟他讲过，我说我恨那几个人，他也知道那几个人，他以前他在我们学校做外教的，我把他带过去看过那几个人，我将来干死他们那几个人的。所以呢， 正好那天我跟他还有我们一班弟兄姐妹要去英文查经那个班的弟兄姐妹要去吃饭，刚好到一个车站里面公交车站坐车的时候呢，巧了，刚好遇到了其中之一，正好他在那个火车也在那个公交车站里面坐公交车。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一看到车站里面有一个认识的人，而且是我们学校的以前保卫处的那个老师啊，领导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看到我了，但是呢，他知道我恨他嘛，他立马把眼睛转过去，撞见没看到我，因为他不敢理我嘛。而且我呢，不知道为什么呢，我就说，哎，喂，李处长，你好，你好，你好。他哦，你啊，哦，很尴尬的表情啊。我说，哎呦，很高兴在里头碰到你了，很难得啊。哦，他说你不是毕业了吗？我说我毕业了，我回学校来看看呢，我还没有去拜访你们呢。啊，他不用了，就是不要拜访我了。哦，真的没事的，我说我来，我很高兴在这遇到你。哦，他说哦，哎呦，坐我的车来了啊！他就连忙什么，他的公拿他等的那个公交车呢，就上去，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可能是不一定是他等的公交车啊，他是能跑就跑嘛，对不对啊？他就走了，然后我就忘记了，我这件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知道吗？这个时候等过了两分钟，我旁边这帮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个老外就过来什么呢？他说我祝贺你，哎，我祝贺什么呢？他说刚刚我在旁边观他了，我发现呢，我很高兴一件事情。我看到你刚刚跟你这个保卫处这个你以前恨你的这个人啊，我发现你跟他打招呼的时候那个表情啊那个神态啊非常真实，原来圣灵已经帮助你胜过了你不能胜过的问题，什么？就是你可以爱你的仇敌了，从心里面可以饶恕你不可以饶恕的人，这就是上帝的灵在你里面所做成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今天我想跟大家，你要记得关于论断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很小心的问题。我请大家注意了这几个，我们要注意，我们只要记得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二节里边，他其实大家注意不要把那经文错用了，不要断章取义。其实这个经文一用在什么地方最有效呢？就当你心里不能饶恕人的时候，不能够赦免人的罪的时候，不能够去释怀人对你的亏欠和得罪的时候，你最大的秘诀是什么？你靠你自己是不能胜过的，你把你眼睛放在对方身上，你永远不能胜过。你把你眼睛放在自己身上，我多么仁慈，我多么的可以包容，我一定能够做到饶恕他，你一定做不到的，懂了吗？因为他伤害你太深了。你必须把目光放在哪里啊？祈求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因为寻找的就寻见，祈求就得着，叩门就给你什么？开门。为什么？是谁啊？圣灵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记不记得主导文最后一句话怎么说的？倒数第二句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孤立的，耶稣在主导文里面已经把那个放在祷告里面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支取上帝的灵，靠你我永远不能释怀，特别是最伤害你的人。所以等会我现在我们要请大家低头祷告，现在我们低下我们头，现在我请每个弟兄姐妹低下我们的头，现在就在你心里边诚实的面对主，说现在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最不能饶恕的人是谁？你自己跟上帝说，而且诚实的跟上帝告诉上帝，现在在我的心目中，谁你是还在计较的人？谁还是你最不能原谅的人？甚至你聚会之前，在你心里面还有产生很多论断，对那个人有论断的人。现在请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请每位弟兄姐妹来到主的面前，祈求圣灵的帮助，祈求圣灵在你心里工作，求神给你一颗饶恕的心，因为耶稣已经饶恕了你，圣灵已经开始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去原谅那些我不能原谅的人，让我们释怀那些我们不能释怀的人，让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我们逼迫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赢回基督在十字架上那种伟大的救恩，重新戴到我们头上作为我们救恩的头盔。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耶稣基督，我真的谢谢你，你曾经在我们身上做成很多伟大奇妙的工作，真的是不可能做成的，我们是不可能改造完成的，我们也不可能借着一个宗教的系统，借着一个道理，借着所谓的那个人与人之间的爱，甚至我们连依靠我们的意志力来得胜我们那个仇恨， 得胜那个抱怨，得胜我们那种自私自利的心态都是不可能的。主啊，因为我们太容易自以为意了，我们太容易假冒为善了，主啊，我们太容易去审判别人，我们同时对自己却是宽容的。主啊，虽然我们已经被你拯救，但我们的肉体却是自私自利的。主耶稣基督，你知道我们的难处，所以你在讲天国人际关系的时候，主啊，你直面的去教导我们不要论断，让我们要懂得去用饶恕的心、宽容的心对待我们的敌人，甚至那些可能是假弟兄、假师傅、假先知，然而也不是我们要审判他们的权柄。主啊，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对基督徒，我们不要论断，我们也不该论断，我们也不必论断。所以我们最后是我们也不可论断。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秘诀不是在对方身上，我们的秘诀也不是靠我们人的意志力可以得胜我们里面那个伤害。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想起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想起别人对我们的得罪的时候，我们越想越痛苦，越想越咬牙切齿，越想越揪心的痛，真的痛到一个程度。所以基督徒又知道不应该报复，知道基督徒我们不应该不饶恕，但我们却就像被那个锁链捆绑一样，我们越挣扎我们越痛苦，我们越想到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也想恢复那个关系，但我们却没有能力恢复那个关系。就是我们就在那一个忽高忽低当中，或者一块是自暴自弃当中，或者一种自哀自怜当中，或者在自以为意当中，在跟我自我打仗，把我们所得罪的那个人或者伤害我们的那个人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打仗。主啊，搞得我们非常痛苦，搞得我们不再有平安和喜乐，搞得我们真的是寝食不安，甚至我们心灵的苦干导致我们身体的苦干，我们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甚至我们的牙也开始发痛，我们的肉体一天比一天衰残，那个痛苦、那个苦毒、那个怨恨就沿同那个毒水一样的在我们里面来吞灭我们的灵魂，来不断的消耗我们的精力，我们就更加没有平安和喜乐了，甚至我们的目光也不再有神气了。主啊，这就是苦毒在我们里面所带来的败坏，论断的心肠在我们里面所带来的危机。但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用你的话语释放我们，用你的圣灵亲自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无能，虽然我们已经被你拯救了，但我们承认爱你的仇，爱我们的仇敌为了逼迫我们的祷告，这个功课实在是困难。主啊，我们力不能胜，主啊，我们的精力在不断的耗尽，主啊，我们常常忧愁，特别在教会里面的人际关系有时候让我们非常痛苦，本来我们还有火热的心，因为面对我们身边我们认为都是得罪我的人的时候，我的火热的心也看看慢慢被浇灭了，越来越没有日程了，对神没有日程了，我们对周围人也没有日程了。主啊，这就是我们的情况，这就是我们的在我们内心的论断所给我们带来的极大的危机。但主耶稣基督，你知道我们，你早已看见了我们，你早已知道我们的难处，今天你要用你的道来释放我们，你要用你的圣灵亲自来安慰我们，你的圣灵甚至亲自来责备我们。主啊，因为你说凡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最大的痛苦不是在外面，不是得罪我们的人，也不是我们所伤害的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的肉体。而且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得胜我们的肉体也是不可能，我们越挣扎我们就会越被捆绑。为什么？主啊，因为我们只定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只定在我们肉体的身上，我们是永远没有出路。我们祈求圣灵亲自的来充满我们，祈求保惠师亲自的到我们里面，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恩膏我们，怎么把我们里面的苦毒变成宽容和饶恕，把我们的抱怨变成感恩和赞美，把我们的论断变成对主耶稣基督的 敬拜和赞美，也让我们诚实的敞开我们的心怀，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无知，承认我们的败坏，承认我们的骄傲和自义。主啊，我们但愿我们不是假冒伪善的人，但愿我们不是主耶稣基督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不是那个猪和狗。我们但愿你不是把圣物丢在我们这些猪面前狗面前，我们但愿我们听到你的道，我们就是悔改的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只能尽我们的本分，继续去愿意去饶恕我们身边的人，去悔改我们自己内心的苦毒和不饶恕的罪。主啊，让我们去免别人的债，如同你免了我们的债，好让我们很好的去更好的去亲近你。主啊，好让我们有颗真的被你释放的心，拿掉我们里面一切的论断，拿掉我们里面一切的苦毒和抱怨。主啊，我们真的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彼此得回主你的心，你的爱在我们里面重新的充满我们，来激活我们，好让我们满有你的恩典，满有你自己圣灵的恩膏，就让我们学习彼此饶恕。主啊，谢谢你，当然到面对需要悔改的罪，我们也能够大家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仍然能够去面对面的去沟通，去彼此的责备，因为单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就让我们全面的实践圣经里面的天国人际关系的法则，那就是我们人，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我们要怎样待人。求你把这句话，圣灵把这句话刻在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的心板上，记在我们弟兄姐妹的颈线上，用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好让我们有主你所悦纳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谢谢你再次赦免我们所有从我们没信主到现在所有关于论断的罪，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谢谢你，再一次谢谢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来亲自的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